日月如梭，天天天，寒来暑往，年年年。只见江山坎坎坎，平是平里，谈谈谈。听众朋友们大家好，开书以前呢，又来这么一首定场诗。要说我今天呢，又看这个新闻，也是刚刚发生的，就是这个南京啊，有那么一个大妈被骗了整整两个月呀。哎，那说什么事儿？有那么一天接了那么一个电话，那边自称警察，当然不是啊，就称这个老太太涉嫌犯罪，要用汇款的方式以证清白。要说这种骗法啊，太老套了。嗯，说出来看到过电视报道的比这个厉害都是。就哪怕说是你跟这个在国外留学的女儿，你用 QQ 在那视频，都有可能骗你。不是你女儿真骗你啊，是事先录好的那么一个影像，琢磨好你可能说什么话，然后呢对口型，你就上当了。这也是电视报道的。像这种以汇款的方式证明清白，太老套了。但是这个大妈呀，也是上当了。在这两个来月呀，借款抵押房子分了20多次，就给这个骗子汇去了127万元。那位朋友说了，这么长时间没人发现呢。要说这个骗子，哼，有方法，不仅呢让大妈保密，而且呢对这个汇款的时间地点有了规定，另外呢让这个老太太在银行下班以后到 ATM 机上去进行操作。什么意思？就是不想让工作人员提醒他。要说这大妈呀，哎呀，真够疏忽的。您就没想一想，他为什么不让您进行人工操作呀？哎，好心的营业员，哎，就能告诉你。另外还有那么一点，我还没听说汇钱就能证明清白的，那钱并不等于证据。那你说你别说了，你没在那情景当中，你未必呀、啊，哎，就做不出来那事儿，这玩意真没准儿。但是甭管什么时候，的确要冷静了。说出来认为呀、啊，这位大妈正应了过去有那么一个比较火的老师的一句名言，那又说谁呀？万峰老师。万峰老师说过这么一句经典的话，几乎他的节目每期都有，就是不读书不看报不学习呀、啊。哎，要说你经常你看一看呢，央视的、地方台的，哎，315晚会，其他的一些曝光节目，像这种骗局啊太多了。另外呀、啊、咱们听评书的老年人，我建议大伙呢跟这个子女啊多多的交流。您呢毕竟不是这个时代的人，对这个时代的很多东西啊您并不了解，所以呢跟这个子女多交流只有好处，是没有坏处。那位说了，这子女也不回家呀，天天忙啊，特殊事儿打个电话，我想他还是能接的，是不是？另外呢，说书人还有那么一个不成熟的建议，这个建议啊真不成熟，可能呢有很多的漏洞，但是呢我先提了，没准就有用。那还说什么玩意儿啊？要我来说呀，对这个诈骗犯的定罪量刑不能够啊仅仅的以这个金额多少来定，还要看的这个被害者受伤害的程度，酌情考虑。你说有的大老板200万300万被骗了， 连眼睛都不眨。但是呢，有的老头老太太一辈子就攒那俩钱，让这个骗子狠心给骗了。这种情况下看着多来气，哎，所以我才有这条建议。那么这条建议啊，对那个老板公不公平呢？好像又不公平。所以我觉得这里边呢有些漏洞，但是我还想提出来。另外最后我再说一条啊，对于我们自己啊，只能说提高警惕，提高警惕是没有错误的啊，别的方法我没有。要说过去呀，有那么一句话叫小心驶得万年船，说书人呢后边给填了一句，说大意失得荆州官。所以办什么事啊，小心谨慎，提高警惕并没有错。不仅仅是这个呀，有的人骗钱，有的人可骗色呀，有的人骗这骗那，什么都骗。所以呀，您在这个网上甭管认识谁，尽量啊别见那个网友。网友只要要求见面了，十个有九个里边就有阴谋。那么闲言少叙，书归正文，刚才说的那些呀和本集故事是没有丝毫的关系。书接上回，上文书正说到啊，要说这个王伦心中有自己个的算计，怀疑这个怀疑那个，心里边想，曹操曹孟德说过那么一句话，宁叫我负天下人，不叫天下人负我呀。因此他一生不择手段得了天下，只有我好面子，我狠不下心，所以被这个林冲晁盖给害，这回我也狠下心来，绝不能再用着别人的人了，我得下手。那么他下手不下手先放到这儿，说书人呢为这个曹操啊，我得争辩两句，我要不为魏王千岁争辩两句，我怎叫他一个魏训话呢？是不是？首先第一点呢，在曹操自己个的这个著述当中啊，没有这句话啊。第二呢，《三国演义》这是呢一个小说杜撰的。另外呢，在孙晟的这个杂记当中有这么一句话，叫继而七创曰，宁我负人，误人负我，没有天下二字。有了天下二字和没有天下二字可不一样啊。再有那么一点，通过一些分析，我们可以看出来什么叫七创啊。说明这位呢非常的闹心，有情绪。再通过一些语法的分析，宁我负人，误人负我这句话呀可能有反问的意思，也就是说怎么能够只有别人欺负我辜负我，我就不能辜负辜负别人吗？这是一句带有情绪的话，人这一辈子不可能所有的话说的都那么理智。所以说呀，大家伙谁要因为这句话来骂曹操，说书人第一个不答应。那么闲言少叙吧，咱们这个时候再看这个王伦把那个下书的赶走之后，脸色可就变了，然后让很多的兵将就将这个杜迁、宋万、朱贵给抓住，搁到大牢之中，心想等把宋江他们赶跑了，我再合计如何收拾他们。然后这位把寨门那么一关，到前寨去布置去了，就想啊害宋江的军马。这个时候 跟着朱贵去的那两个小喽啰一看这等事情，那赶紧回来了，把这个事跟李逵那么一说。李逵一听，哇呀呀呀，提了板斧往前就走。前面那两个小喽啰给他带路。那一百个小喽啰呀，我们说呀，平时跟这个朱贵关系不错，朱贵也做到这份了，对他们挺好，所以这些小喽啰愤愤不平，跟着李逵可就杀过来了。来到大寨之上，一看这个王伦呢，哎，不在寨上，门都关好了，留几个把门的。这几个把门的看着李逵，哼，刚想抵挡，噗噗，全被宰。要说这小喽啰呀，就把这个寨门给打开了，然后又把这个监狱的门打开了，把这几位都给放出来了。杜迁、宋万这个心里边甭提呀，多闹心多愤怒了。大家伙这么一商议，要说杜迁、宋万的原来被这个王伦派去把守那个峭壁的两个小寨，现在呢就把那块的喽啰给收复过来了，叫他们呢不要往下扔石头。李逵、朱贵呢过来把这个王伦一杀。我那无双兄啊，有这么一句话，苦恨年年压金线，为他人做嫁衣裳。王伦、杜贤空辛苦，血送基业与宋江啊。哎，咱们说这个王伦现在已经死了，然后再看这个朱贵可就赶过来了，啊噗，一刀把王伦的脑袋给剁下来。哈哈哈哈哈哈！王伦呐，你是个无德无义之辈呀，山寨之主怎么能给你呢？今儿个把你给除了。哎呀，我非常的高兴啊！哎，马上有宋公明哥哥来统领大家，如果你们来投顺，咱们皆大欢喜，否则这王伦就是你们的下场。要说这关上的小喽啰都惊呆了，哎，但是他们想了想，王伦平时待人一点恩泽没有，现在还死了，哎，你说帮他有什么用？哎，不如啊就投靠了宋江也就得了。大伙这么一归顺呢，李逵、朱贵都非常的高兴，把大门可就打开了，放下了吊桥，把宋江等人迎接上来了。要说这个宋江啊，哎，得了李逵奔来报纸，特别高兴，然后收拾了死伤的军马，也都入关了。要说这个朱贵呀，杜迁、宋万早在山上迎候。宋江一看呢，哎呀，又是弟兄相见的，纷纷拥抱握手。这个时候，大家呀，哎呀，喜极成气。都是高兴的眼泪。那么现在呢，王伦已经死了，人死不结仇，所以说呢，这个宋江就命人把这个王伦的尸首给他埋了，两头都有一些受伤的将士和军兵，让懂医道的人呢赶紧看，死的呢赶紧埋了安顿好。这一边啊，齐胄、凯歌、玄呢，非常的高兴，一干人等在大寨里边可就坐下了。要说这个时候，一共是七个头领，当中坐的当然是宋江了。左边李逵、谢珍、谢宝，右边杜迁、宋万、朱贵。这个时候，宋江可就说了话了。众位兄弟， 只遭了阴阳之变，兄弟们各都分散了，且这阴间并不能收得我们，依旧众兄弟渐渐团聚了，且有此眼龙山为根据地，看看自可复梁山的基业，却要靠众兄弟们协力扶助，将分散的众人一一寻访回来，将这山寨建有金堂之故，免得再受阴间的气愤。今阴间无故要拿我们，逼我们来做个对头，自不会容我们在此，必要发大军来围剿。那时还要靠众兄弟们并力向前，杀得他神惊鬼怕。大家伙那么一听，赶紧跪下了，我们不敢不听哥哥之命，我们舍命向前。宋江那么一听高了兴，哎呀，斟上酒来。这个时候酒那么一上来，大家伙喝得酩酊大醉。这个时候喝来喝去，可就到了第二天了。再看这个宋江啊，让大家伙检点一下这个山寨上人马钱粮各有多少。原来这个山上啊，聚集着一千二三百的小喽啰，再加上宋江带来的安平庄上的七八百人，把这个老弱病残还有昨天死的那些都给扔了，尚有四百来人，合到一块儿啊，一千六百来军马呀。要说这个粮草也够数月的，宋江这么一看是非常的高兴，让大家伙呢在库中取来这个金银财帛，赏给了众个小头目啊，哎，还有一些小喽啰也得到了赏赐，宰牛杀羊祭祀天地，然后重新记忆，连吃了那么几日筵席。宋江又召集了兄弟到聚义厅，大家伙坐好了，就像以前一样啊，得说一说大家伙干什么，各安其职。首先呢，将这个聚义厅改为忠义堂，两边呢立了耳房，分设抄手文书，把来总计山寨的钱粮如何出如何入，考功责罚。那么这个呢都是宋江眼下呀，哎，他自己管。依然呢择吉选要，立处有那么三个官。第一官命这个杜迁把守，并总领着两个小寨。第二官呢宋万把守，第三官就是李逵把守。各官呢都修好了这个寨闸，打点了刀枪衣甲，预备着迎敌呀，在阴间军马厮杀。然后命这个谢珍谢宝引三百人在后山下寨，除了巡山以外呀，还要呢砍一些木筏，建造一些房屋，为将来呢哎发展好有用。另外呢让这个朱贵为主，马六为副，带着二十来个伙将去山前大道呢，在那设立酒店。第一呢打探消息，迎接各处的好汉，并且能够打听梁山上的其他兄弟都在什么地方，有些消息好报过来。一般设立的水亭号箭，那正是啊一番崭新的景象，将这个山寨布置的十分整齐，人各尽其才，是物各尽其用啊。 哎，上下各自都非常的高兴，比那个王伦的时候那强之万倍。要说无双兄啊，有这么一句话来形容：徒手就羽做狗存，万军寸握力堪任。且看新主新布置，便使鲲鹏起乾坤。要说呀，往后走了那么七八日，大家伙呀都非常的忙，毕竟啊人少事多，而且呢你这是刚刚建立，那非同小可呀。但是这个时候有那么一天，山下的朱贵让人来报来了，报报头领，此去180里是丰都城治下的罗海州，新来一个城隍张蒙方，听得我们这里强人聚集，因为这里边是他的治理的地方，所以他要起军来剿，眼下收拾的有3000军马，并100只大小船只，看看日下不定什么时候可就杀来了。宋江一听，命其退下，让众头领来到忠义堂商议此事，就把这个事儿呢跟大家伙一说。李逵一听，哥哥有什么可惊的，待到他们来的时候，俺铁牛带着小喽啰杀出去一顿板斧也就完了。宋江啊接着乐，哈哈哈哈，铁牛啊你总是这样，哎呀，虽然你勇猛，但是啊山寨刚刚建立，若是硬碰硬，则损的必多呀，哎呀不是什么好事，这是其一。其二啊，咱们山寨的人马非常的多，而钱粮非常的少，他要来的时候，咱们能够漂漂亮亮的杀他一场，寸甲不留，让他折其大半，从此他也不敢来小看于我。但是咱们过去那可就不好了。大家伙一听，哥哥言之有理呀。大家伙就说，哥哥既然您这么说，我看咱们赶紧布置好啊，哥哥您就下令吧，您怎么说我们怎么做。宋江一听，好，我自己问得明白了，那个罗海州当中有钱粮啊，而且非常多呀，咱们要把它给打下来，能够支持山寨3-5年的用啊。这个张蒙方那厮若是起军来使，城中空虚，要按我的意思趁机取城，这里咱们布置好了，等他来了一举歼灭，叫那些厮啊，哈哈，他们自己败，只是得有一个兄弟先在城里边做内应，到时候接应咱们的军马夺这个城啊。李逵一听，我去，哈哈哈哈，人呢要各尽其才，你不适合干这个，大番的厮杀用得着你，像这种偷机取巧的事儿，你可做不了，我呀早有用人了。谢真兄弟，你看如何，哥哥派你去有什么为难之处吗？谢真一听，哥哥您吩咐便是。好，过了3天以后的晚上，你呢自己去城里边尝下，2更时分城外必然着火呀，我和谢宝各引300军兵把城给抢了，你在里边杀这个守门的，把火放起来，接应着大队人马入去， 这便是你的功劳啊。谢震听了这个命令，下去准备。要说这个时候，宋江把自己的这个布置可就布置好了，李逵、杜迁、宋万、朱辉依着宋江的计策行事不提。咱们单说这个谢震呢，听了宋江的话呀，下去准备了，浑身上下打扮啊，还是跟这个猎户一样，腰挎着那么一口腰刀，背后拖着那么一个钢叉，叉上挑了许多的山鸡野鹿，哎，都是野味啊，身上暗藏了放火的药头。要说这位那是走过山的人，那山路瞒不了他，第二天可就到了城外了。见这个外边呢多了很多的新坟，一团团的，哎，这些老啊，那什么叫老啊，又叫乌鸦，在那打架啊啊啊啊，干什么呢？就争着吃啊，死鬼的肚肠。你看连乌鸦都知道同行是冤家，勾心斗角。再看这个谢震呢，这么一看倒是这么一惊啊。这个时候来了那么一个老者，谢震就问老张啊，我几日不来，这个城怎么变成这样了？这也太凄惨了，这怎么回事？这是要说这个老者一看谢震长得不像坏人，把这位呢就带到了一个僻静之处。哈哈哈哈，后生啊，你如何哎呀还来这里呀？啊，我是隐龙山上的猎户，来此卖些野味啊，我来度日。那老者就吃了一惊，什么？我告诉你呀，隐龙山有那么一伙强盗，你怎么还在那儿住？谢真一听，哈哈哈哈，老丈啊，我跟你说，那虽然是山大王，但是为人非常好啊，从来都不打扰我们，也不让我们什么纳粮纳钱纳税。老者一听倒是一愣，是吗？这个世上还有这样的奇事啊？官府都是贼呀，可是这个贼不伤人。谢真一听，老丈啊，哎，这话怎么讲？我跟你说呀，这个如今城里边啊来了那么一个新的城隍，比原来的官还狠呢。我跟你说呀，出入城那个常例呀，门包啊门票啊，比过去呀哎呀都贵了三倍了。又是城里的凡是一样的买卖，房屋牛马树木鸡鸭，只要有误了东西你就要纳税，你就要收捐。哎呀，真是受不了了，如果你不交可给你抓起来关进大狱啊，带上架做苦工，说是抵税，不知害死了多少人呢。要说这几日哎呀，要起兵去打隐龙山的大王，教我们这个住户啊都给抓去了，说什么要我们充军粮充金钱，逼得住户啊卖儿点女。哎呀，那还不够呢，没钱。我在这个城外住了几十年了，今年我也不想住了，我想把所有东西一撇，自己个跑了也就得了。后生啊，我看你长得挺善良，告诉你一声，城中说要拿奸细，只要隐龙山过来的那都给抓住给杀了。你呀赶紧活命吧，你再往前迈半步啊你可就完了。谢真一听 知道这老者是好人，深深急了那么一礼啊，多谢老丈指点，我母亲患了病了，我要到城里边给他找点药啊，所以我必须到城里边去。哎呀，后生你真是好人呢，孝子。哎呀，但是你太迷糊了，太愚昧了。你说你进去不仅药拿不来，而且你还得被害死。谢真就说，我不说我是隐龙山来的不就得了吗？老丈啊，这两只山鸡送给您吧，礼物啊太轻了，您可不要闲怪。老者一看呆了，给我干嘛呀？谢真就说，丈人啊，你指点我救命之恩，这两只山鸡给了你不是应当吗？一表寸心，这算得了什么？要说这老汉一听可高了兴了，哎呀，爸爸爸，要说我女儿在城里呢，哎呀，我呀也不能跑太远，门上我都认识，我给你送进去，常例呀你得替我出，常例当然我给您拿呀，却不晓得丈人与我的称呼。那老者就说，我姑娘年纪比你大，只说是你是我姑娘的兄弟也就完了。再看那个老者带着谢真来到城门，也就纳了常例，然后就进了城了。有那么一个把门的官员可就站住了，干什么的？你这汉子，汉上去面生，不是我们城里人，你什么人？难道你是奸细不成？来呀，将这小子给我抓住。